书接前文，咱们正说到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。说到这，可能有人要问，说怎么这套书这么乱呢？一会儿说辽东，一会儿说辽西，一会儿说吉林，一会儿又说到黑龙江。刚听完了那些人，又蹦出来个马占山，我们有点听糊涂了。刚听完了那些人，又蹦出来个马占山，我们有点听糊涂了。其实您这么问呢，不奇怪。如果咱们简单的说，说1931年9月18号，日本鬼子偷袭沈阳城，炮轰北大营，蒋介石下令不抵抗，张学良退守北平，把东北三省让给了日本人。这是简单的说，其实呢，真实的情况是错综复杂，那里边的事儿多的是。咱们就坐在这儿，一句不了一句的说，说上了8天8夜也说不完。出的英雄好汉，出的那些汉奸卖国贼，等等等，数不胜数。另外，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。不是说小日本的炮轰北大营一来，军队一撤，老百姓都投降了，乖乖的当了顺民，能是那样吗？像咱说过，这些英雄好汉举起抗日的大旗，他们的所作所为真是可歌可泣，万世流芳。咱说的这个马占山就是其中之一。书归前文，张学良信任他，任命他做了黑龙江省主席，军属最高指挥官。马占山是感恩戴德呀，有心抗日，心里头没底，因为兵源也不足，装备也差劲，敌众我寡，打起来心里没底。特别是头上顶着个雷，蒋总司令下令不让他抵抗，你说又对不起张学良，真是左右为难。后来下定决心要到庙上去求签，这主意是他的警卫员小喜子给出的。当时的人呢，非常信迷信，马占山就是其中之一。通知下去之后，第二天，哎，这天还真不错，万里乌云呢，也不那么太冷。马占山是轻装简从，也没带着多少卫队，就领了十几个人吧，坐上汽车来到城东的乌亮观。这个乌亮观呢，当时在齐齐哈尔来说是香火非常盛的一座大庙，是道观，观主姓王啊，叫王神仙，都说他有半仙之体。另外，这座乌亮观历史比较长了，据说始建于明永乐13年，是永乐皇帝亲自降旨拨下国币躺银18万两修建的。这庙气势磅礴，占地数亩，本地人把它视为灵丹妙药，有个大事小情都上这求签问卜，因此香火非常盛。尤其在偃师下，日本鬼子大举进兵，人人自身难保，要求求签的问卜的人就是络绎不绝。因此马占山来的时候，庙外头的人呢都排着大队，香烟缭绕。但是马占山与众不同啊，王老道听说主席来了，列队迎接，身披法衣，手举神器，等见着马占山之后，打稽首送法号，无量天尊，欢迎马主席光临。王道爷，今天给您找个麻烦，我向神仙来求签来了， 说这话一挥手，小喜子把个托盘往前一递，上的两卷是白花花的现洋100块，给了王神仙。王神仙也没客气，连连称谢，命小道士收下了。你看这出家人也爱财呀、啊，见钱眼开，把100块现的洋收下之后，以礼相让，把马占山让进客室，就是贺轩到这献茶。马占山公务繁忙，没工夫在这耽误，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，漱了口，净了手，赶奔神殿。这正殿供的是太上老君，烧香的人不少。这王老道呢，命令小道士把其他的香客暂时先请出去，把地方腾出来，拜殿准备好了。马占山亲手捻香插到香炉之内，而后恭恭敬敬跪在拜殿之上，行了叩头礼。而后王老道拿着签筒递给马占山，马占山十分虔诚的抽出一支签来递给王神仙。王神仙接过来一看，上面有几句话，就对着马占山念道：“马主席，您听着啊，渴死不饮盗泉水，饿毙不吃茶来食，深潭莲花映碧水，朗朗乾坤无穷期。”马占山听着有点糊涂，道爷，此签何意啊？主席啊，此签乃是上上签，但有许多波折，只要将军注重名节，不久必成大业，英名盖世。哦，这马占山听明白了，谢谢神仙。磕完头，马占山站起来了，又到了客室坐了能有5分钟，问了问庙上的情况，而后起身告辞。王老道送到庙外，拱手告别。在返程的路上，马占山暗自下定决心呢，心说这是神仙指路啊，说的是一点都不假。饿死我也不能吃下眼食，渴死我也不能喝无名节的水呀、啊！我是怎么想的，我就怎么干。当务之急是抗日，一寸土地我也不能让给日本鬼子。我决心跟鬼子打到底。我身为黑龙江的省主席，我是守土有责，不能让老百姓戳我的脊梁骨。他就下了决心了。回到办公室之后，他吩咐一声：“小喜子，把参谋长给我请来。”“是。”时间不大，参谋长来了。此人姓谢，叫谢科，字叫运清。这位参谋长是生于1891年11月15日，他是河北省徐水县的人。要说起谢参谋长来，家境颇丰，家里头有钱，但此人素有大志，自幼就立志从戎，强兵保国。17岁入了官费陆军小学，后来又入了保定陆军军校，再加入北平陆军大学深造。毕业以后到东北军服务，官阶累次晋升到第8军中将参谋长。因为黄姑屯事件，吴的舌头吴俊生被日本鬼子炸死了，后来就把第8军的军长万福林调任黑龙江省军署督办。这谢科呢，就随着万福林到了黑龙江，做了军署的参谋长。这是简单的经过。另外，这谢科谢参谋长长得够派，身材高大，相貌英俊， 面白如玉，是鼻直口方，剑眉高挑，大眼圆睁。另外此人饱读诗书，文武兼备。马占山没到任之前，黑龙江省的一切军事都由谢科处理。为防日本鬼的来袭，谢科早已在秋季命令所属的部队加强了沿江国防攻势。马占山荣任黑龙江军事最高指挥官，也是谢科力荐的结果，所以他跟马占山的关系十分默契，是多头之后生死的弟兄。马占山现在把他请进来了，谢科也不客气，拉把椅子坐到马占山面前。马占山就问老谢啊，现在的形势怎么样？回总指挥，伪军张海鹏部已陈兵任江南岸，屡次进兵，均被我军击退，但此人却无罢兵之意，仍据守江南不退，并经常向市内发炮，使我省城不得安宁。敌军攻打齐齐哈尔，势在必行啊！我们应当事先做好准备。人心现在怎么样？报告总指挥，现在我军人心浮动，惶惶不可终日，老百姓更是不能安心。现在每天室内均有大量的人逃亡，这还不说，特别是我们主要的官员警务处长叫窦连芳也携家带眷逃走了。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打个胜仗以安人心，恐怕后方非乱套不可。明白了，明白。我说参谋长啊，你我想在一起，要尽快打个大胜仗，把敌军给击溃，确保咱们黑龙江省的安全。作为军人，守土有责，我下定了决心，绝不让出一寸土地。你以为如何？我赞成。总指挥，你指的哪儿，我打的哪儿，这事儿您就放心吧。太好了。我们现在所能调动的一共是多少军队？说到这儿，这参谋长就一皱眉呀。总指挥，我们所属的部队加到一起，包括老弱病残，不超过20000人呢。可是敌人现在有30000之众，据最新得来的消息，日本鬼子不断往黑龙江省增兵，派来多门师团的2个旅，伪军也在扩充，现在人员多于我军3倍之上，而且他们配备了飞机、重炮、坦克、装甲车，而我军重武器严重匮乏，这些事情我们得迅速想办法。马占山点点头，参谋长，我看这样吧，一，先要安定内部，加强警戒和治安，确保老百姓有秩序的生活；二，要调集附近部队，集中省城，听候待命；第三，要到前线慰劳将士，同时还要告诉凡是伪军来降者都有重赏，另外发出告示，要捕杀逆贼张海鹏，赏大洋20000块。别忘了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一定把他的气焰要打下去。是，谢参谋长转身出去了。紧跟着，马占山接这个电话，是监狱的监狱长给他打来的，报告了监狱的情况。有犯人要闹事儿，马占山一皱眉呀，怎么回事？详细说说看。这监狱长把经过讲述一遍，怎么回事啊？在这齐齐哈尔的郊区有一座大监狱，号称黑龙江省的模范监狱，关押着不少罪犯。这罪犯当中不仅有社会上的刑事犯，什么杀人犯呢、强奸犯呢、抢劫犯呢、土匪， 不仅光这些，还有一部分军官，军官违犯的军纪，触犯的国法，也照样判徒刑，压在模范监狱。在这监狱当中，有两个了不起的人，一个叫李海清，一个叫张希武。他们俩过去都是第八军的上校团长，手握兵权，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关进监狱。另外还有几个营长和连长，这些人最不服管束，经常闹奸，又骂又喊又叫。他们呢，不像那些刑事罪犯，他们的待遇比较优越，可以读报纸。他们从报纸上看到马占山荣任黑龙江省正式的省主席，兼任军署最高指挥官，这消息头版头条都刊登了，他们在监狱看到了。因此就在这一天的晚上，这罪犯就不干了，领头的就是李海清李团长。这李团长当初有个绰号叫天不怕，军人出身的。这李海清可劲儿砸着监狱的门，咣咣咣，开门，把监狱长给我叫来，我有话说，开门，哐哐哐哐。他这一喊一叫不要紧，把监狱警给抄出来了。今天当班的这小子姓牛，叫牛歪脖子，最不是人了，压榨这些犯人。这些狱警中饱私囊，全靠着折磨犯人发家致富。这牛歪脖子就是其中之一，比横的还横，手里拎着鞭子，腰上挂着一串钥匙。牛歪脖子过来了，把帽子往后脑勺上一扣，翻起牛眼珠子看了看。哎，我说李海清，你要造反不成，你咋呼个啥？李海清恨透了牛歪脖子了。我说老牛，我今天看了报纸了，马占山将军荣任黑龙江省主席和军署最高指挥官，我太拥护了，我想见见马主席，我想打日本鬼子，能不能把我释放出去，我要到前线去立功。牛歪脖子听完之后，把大牙一呲，牛眼一瞪，嘿嘿嘿，我说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？就你这副德行，你还想抗日？你忘记你什么身份了？你现在是罪犯，你懂不懂？要说你玩娘们嘛还可以，要说你抗日，你这叫骗人，老实点。我说你要再吵吵，我对你可不客气。说着话，把手中的皮鞭一扬，李海清就骂他：“牛歪脖子，兔崽子！你要这么对待我，我等期满之后，我非掐断你的牛脖子不可！你敢？”他们俩正斗口，另一个监号里有人大喊：“牛歪脖子！”李团长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不仅他要抗日，我们也要抗日，我要求把我们放出去到第一线，开玉门，开玉门，我们要见马占山马主席。有人这么一带头不要紧，一百来人都跟着喊上了，把这牛歪脖子弄得好不被动啊。住口，都老实点，你们都串通好了，怎么说一样的话呀？前线抗日有的是人，缺你们这几块饼吗？你们要再扎呼，我可要采取暴力手段。正吵吵的时候，有一个过去的连长说话了，他也是罪犯。哎，牛狱警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这老牛顺台阶下来，来到铁栅栏前头站住了。啥事儿？我牛警官，我有个秘密情况向你通报。
啥秘密情况？
秘密情况不能叫旁人知道， 你靠近点，我告诉你啥事儿。牛歪脖子把身子靠近铁壁子，耳朵一侧说吧。这也听不见，有人要暴动
啊！
谁敢暴动？是张三还是李四？当然我知道了，他们是谁？还我听不清楚。这家把身子紧往着铁栅栏上靠，就被压的这个连长冷不丁伸出一只大手来，哎，把牛歪脖子的膀子给抓住了，狠劲往里头拽。兔崽子，你给我进来！他另一只手把牛歪脖子的脖子给勒住了。你别看隔着铁栅栏有空隙呀，这连长就使上劲儿了。这回你明白不？我扭断你的牛脖子！哎呦，这牛歪脖子可受不了了，
救命啊！哎呀，勒死我了，勒死我了！
这一来不要紧，监狱的人是哄堂大笑啊，可乐坏了。正在这个节骨眼儿，监狱长来了。这监狱长作为一狱之长啊，负有重责呀，这要出了事儿，他得担责任。他就怕闹事儿，每一天得特殊来几趟，看看监狱的情况。尤其现在大敌当前，形势如此严峻，监狱方面他更得注重了。今天吃完了晚饭，他放下筷子，他先奔监狱来。进门一听，这块又喊又叫，跟杀猪似的，不知发生什么事儿。他提着手枪，带着人来到近前。他一看就明白了，
住手！快点住手！
那个被压的连长没办法，把手一松，牛歪脖子就坐在地上了。
哎哎哎呀，我的妈！哎，好悬没断了气儿。报告监狱长，他们要造反，他们对我下了毒手，把我脖子好悬没给掐断了。
监狱长看了看，又是这帮军人，他也不敢得罪啊。这监狱长一面命人把牛歪脖子架到医疗室去治，一面跟大伙说：“各位啊，别闹了，外边的形势如此严峻，各位再要闹事儿，兄弟我这饭碗就端不住了。各位啊，有哪些要求尽管提。”凡是在我职权范围内能允许的，我一定尽量满足。那两位被押的团长，一个李海清，一个张希武，就说了：“监狱长，我们要求见马占山马主席。”